就是阿弥陀经讲的只数集孤独园
啊、哦、
那个这是指环呐、啊、是指陀太子啊，是波斯匿王的太子，叫做指陀太子啊、哦、那么几孤独呢，就是几孤独长者啊，因为几孤独这个他这个长者啊是好乐善好施，很爱布施，然后很爱这个救助鳏寡孤独的人呐、啊，所以叫己孤独，那个己就是供给的意思，布施的意思啊。那么这个金色有一个来源呐、啊，就是佛要到那个乔萨楼国去讲经啊，然后就先派舍利佛去见金色啊、哦，那么当然要去要去化缘啦啊、哦，那么你知道佛要到一个地方去讲经，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啊，因为光是随行的那些大阿罗汉就有1250人啊、哦，然后这些都是大阿罗汉，大阿罗汉各有弟子，每个弟子呢都好几百个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一个学校，比老松国小还要大啊、哦。那么所以要一出发要去那里，还要盖个讲堂，大家都可以能够坐进去，而且不只是他自己的弟子啊，还有外来的人啊、哦、在家信徒啊都可以装得下，所以你要看要盖多大一个讲堂啊啊、哦，然后还要住啊吃啊，这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我就说我们佛很有面子啊，到处他一去那就会有金色，然后当然他是不在乎，可是他不能要求大家都好吧树下坐，那大家都跑光了啊、哦。所以舍利佛就要去见金色，然后那个几孤独长者啊，他就想要供养啊、哦，可是找不到好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哈、哦，第一个他不能在城里，因为佛不住在城里，一定要住在城外，那最好是城外的山上啊、哦，就距离城有一点距离这样子啊、哦。然后第二个呢，也不能距离城太远。第三个呢，要这个一切都，比如说，地好啊，水好啊，啊、哦，那好香好花这样子啊、哦，不能这个丛林藏密啊，然后蚊虫昆虫啊什么一大堆，那种地方是不行的啦。所以那最好的就是像花园这样子的啊、哦。那正好呢，紫陀太子他有这个御花园呐啊、哦，那就是这个花园。那几孤独长者呢，就看中了这个地方，但是他还没有跟舍利佛讲啊、哦，然后他就去找这个紫陀太子。紫陀太子那时候还没有信佛啊、哦，那个几孤独长者就跟他讲说，说明来意就说哈、哦，我要盖一栋金舍给佛来这边讲经哈、哦，但是没有地，请你能不能把你那个地卖给我啊、哦，把你的花园卖给我。那个紫陀太子说，虽然他是很富有啊，但是哈、哦，他是太子啊，他是皇家、啊。他说：“哦，你好大的胆子啊，想买我的地？开玩笑，是不是？那幸好是在印度啊。如果中国的话，哇，抄家灭族了，是不是？啊、哦，那么，所以这个这个紫陀太子啊，就没有答应他。然后后来他也不知道这个佛如来是什么样的人呢、啊？他就去打听了，打听的结果就是说，哦，是很有修行的人，他已经成正觉的人了，哦。”那么他就很高兴，然后就想要供养啊、哦，然后他就约那个几孤独长者说，那你什么时候再来找我好了。然后几孤独长者就去找他，那他说你要买我的地可以，但是啊，你要把我这整个园子啊全部用金砖把它铺满，那你做得到我就卖给你，你做不到就不卖了啊！结果这个几孤独很有钱呐、啊，他就去好一句话，我就来做。 于是他就把他的家里的家产全部都变卖，然后都换成黄金，然后就铺了整个都是黄金。然后铺完了以后，就叫紫陀太子来看。紫陀太子一看，他说：“你看，我都铺了黄金了，怎么样？卖给我吧。哦”他说：“这紫陀太子就说，铺是铺了，地都铺满了，不过 有好多地方你都没有铺到。说什么地方啊？有树的地方你都没有铺到，你是围着树，那树的那个树根、树干那个地方你铺不到嘛，对不对？”所以你没有铺满。然后那个几孤独就很泄气，说：“哎，那没办法了，买不成了。”然后这个紫陀太子就说：“没关系，这样子好了，这个地就算是你买的，树算是我捐的啊。”所以叫这叫紫树几孤独园，就是这样来的。紫树就紫陀太子的树，然后几孤独买的地啊，而且那个金砖我也不要你的，你拿去盖崇阁讲堂以及金舍，这样子，所以一切圆满。好，那么金舍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到处看到都叫金舍，金舍，乃至于就是说，在只要不是出家人的地方哈，出家人也叫金舍，在家人住的地方也叫金舍啊，乃至于到后来啊，这个。儒家儒士啊，他自己修行的地方也叫金舍啊。事实上，金舍是什么意思呢？金舍是精修梵行之舍啊，精修梵行之舍。所以这个金色不是那么好喊的啊。所以你如果碰巧把你家也叫做什么金色，那么最好考虑考虑啊。在中国历代很多读书人都把他住的地方叫做金色嘛，但是他事实上根本也不学佛法啊。好，我们接着看，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比丘 Bhikshu 啊 ，Bhikshu 的意思，比丘的意思有三个，第一个是不魔，第二个是起士，第三个是破厄。那不魔的意思就是因为一人发心魔宫震动啊，所以魔恐怖，因为有人要出离欲界了，脱离他的魔掌啊，所以魔宫震动震裂啊。二起士呢，这个起这个团时啊，然后长养色身好修行，这样子叫起士。三破恶，就是破一切恶行贪嗔痴等。1250人聚，这1250人啊，包括乔成儒五人，耶舍长者子50人，然后三个迦舍以及他的徒弟啊，共1000人，就这些大弟子啊，就是还没出家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有好几百个弟子了啊。那么目犍连跟舍利弗各500弟子，所以总共就1200，应该是55人了啊。那就取其整数叫1250人，这都是大阿罗汉的啊。那么聚的意思就在一起啊，跟大比丘众总共有1250人在一起，所以这些都是我听到讲经的时候他们都在场的，他们都可以给我当证明。所以佛经是佛说的， 所以现在也顺便讲一下，有人说大圣非佛说，那就谤佛啊，大圣是佛说啊。如果大圣不是佛的话，谁能说啊？我不相信有人会说啊。皆是无漏大阿罗汉，无漏的意思就是没有烦恼，漏就是烦恼，漏尽啊。漏有三种啊，欲漏、有漏、无明漏啊。欲漏就是欲界，欲界的漏，欲界烦恼叫欲漏；有漏，色界的烦恼叫有漏啊。那无明漏呢，是三界共有的，叫做无明漏啊。哎，这个有漏啊，是色界跟无色界在一起的啦啊。欲漏是欲界的，有漏是色无色界，然后无明漏是欲色无色三界共有啊。大阿罗汉，哎，这个阿罗汉梵文叫阿罗汉啊。阿罗汉的意思啊，是第一个是无生，第二个是杀贼，第三个是应供。无生呢，是因为阿罗汉就证到这个不再来三界受生，所以叫无生了啊，出了三界。杀贼呢，就是能够杀一切烦恼贼，能够断烦恼，就是杀贼，这个贼是烦恼贼。应供呢，就是指三界一切天人都应供养，叫做应供。因为供养阿罗汉有大功德，叫修大福德，得做出世的正因，这样。佛子住持，佛子啊是佛的真子啦啊、哦。那么住啊，住持的意思啊，跟我们现在讲说这个佛寺的方丈住持不一样的意思啊。那个是演化过来的，住就是住法王家，持呢？持地密藏啊，这叫住持啊。还有一个意思，那个是通义了。然后特别的意思就是，依本经来讲的话，就是住守楞严。住守楞严三昧啊，持第一义谛，持第一义谛。这叫住持。所以这个住是通常就是指住于佛法的住了、哦、不是说我住台北你住台东那个叫住，不是了。说我的道场住在台东，不是这个意思、哦、那么持呢，当然是持佛法也持众生，持法持众生、哦、那个持就有加持的意思了、哦、善超诸有，善于超是超越，诸有呢是指二十五有了，这个三界共有二十五有啊。第一个 欲界呢，是四有，欲界有四恶趣、四大洲，这样就八个了，再加上六欲天，就是十四有。色界有七有啊，四禅天、大梵天啊，然后净居天、无想天，这样子七有。无色界有四有，也就是四空处天四有，总共就二十五有，就善超诸有。简单一句话，就是三界种种境界就对了啊，三界种种众生境界啊，这个有就是所拥有、持有、住的那种境界，就二十五个境界。那这三界的种种众生境界，他们都能够超越，就善超诸有啊。那么有这个二十五有，也有一个三有，三有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啊，就等于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意思了啊。能于国土成就威仪，国土呢是佛国刹土啊。那成就威仪，成就这个四威仪啊，啊，这个威仪呢是为什么叫威呢？因为那个出家人啊，这个如果那个姿态好、仪态好啊，那么就不怒而威。所以叫做威仪啊，不怒而威，那个威就是威严的意思了啊。所以他不用生气，就让人家看的就很有威严的样子。那不，那生气再让人家看的威严，那不行了啊。那么成就威仪，就是三千威仪呀 啊。从佛转轮，从佛跟着佛转正法轮。这顺便讲到啊，有那一天有人问我说，小圣的人拜不拜菩萨？我说不拜啊。他说那他们拜什么呢？我说拜阿罗汉呐 啊。那么那他们怎么看佛呢？我说他们把佛当大阿罗汉看呐、啊，是这样子啊。比如说你看看那个南传的那个受八关斋戒的译文呐、啊、如阿罗汉我某某一日一夜不杀生等等等，有没有都讲如阿罗汉，而不是说如诸佛。我们大圣是讲如诸佛啊，一日一夜不杀生，我某某亦如是啊，这样子。那么所以他们把这个小圣人把佛就矮化了，降格了，看成跟阿罗汉一样的境界。那么曾经也有那个有人这个老美啊，看到我的书，然后写信来问我啊，说你为什么都是讲大圣而不讲小圣呢？啊，那小圣是很好啊哈、啊，那而且你那样讲好像在批评小圣的样子。我说那有批评呢啊。那他说他说这个小圣到底这个就是、说大圣有什么好呢？你为什么那么赞叹呢？大圣当然好嘛啊、哦。那么他说那个阿罗汉跟佛一样高啊啊、哦。我就跟他讲阿罗汉不等于佛了。为什么？你只要看那些大阿罗汉，尤其是那些佛的十大弟子啊，等于是出发心就已经是正阿罗汉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好，就一见了佛以后很快就正阿罗汉了，甚至有的就是善来比丘啊啊、哦，佛一讲善来比丘，然后就虚法自落，袈裟着身，哎，这以佛神力故啊，以及他素习所修的善业故啊、哦，所以也不用找理法师来剃头，也不用去量身体做袈裟啊、哦，就马上虚法自落，袈裟着身，就成大比丘了啊。那这个叫这个在佛法里面，这个小圣里面也是这么写，叫这个叫善来比丘啊。那你看这些大比丘们呐、啊，一开始就已经我这个证了阿罗汉出三界了， 但是他们从头到尾都是一直跟着佛，对不对？一直都跟着佛，而且跟着佛干什么？跟着佛学嘞，哎，跟着佛学，而且学一辈子也没学完，甚至还常常出问题，出了问题就没办法解决，还是要去问佛。你若看《阿含经》，你就知道了。所以舍利连最有智慧的舍利佛也常常出状况、出问题啊，哦，然后也不能解决啊，乃至于被人家毁谤啊，哦，乃至于跟人家吵架啊，人家骂他，然后就两个人就纠纷了，然后就去找佛评判，哎，然后佛就开示这样子。所以可见阿罗汉不是佛，那如果阿罗汉是佛，就不应该称阿罗汉，应该称佛了，对不对？啊，那么阿罗汉如果境界跟佛一样的话，如果名字上不称佛，如果境界一样的话，那么他就不需要证了阿罗汉，还需要再跟佛学，而且学了一辈子还没学完。没学完你看涅槃经就知道，佛要涅槃的时候，诸大阿罗汉都悲泣嚎哭啊，很多啊，哦，那比较道行高了就没有那样子，但是一般都快乐啊，哦，那么就那甚至于就说喊这个哎众生失了人天眼目啊，哦，所以可见阿罗汉不是佛，佛不是阿罗汉，所以这不能搞在一起。那么小乘跟大乘有什么差别呢？愿力不一样，悲心不一样，智慧不一样。愿力、悲心、智慧。好，接着从佛转轮妙堪遗嘱，堪就是能够，堪能啊，哦。遗嘱呢的遗命副主，佛的遗命副主，也就是说，佛如果要涅槃的以后，他们也应该要度众生这样子。那么这些都是什么？这些叫做全阿罗汉，不是实在的阿罗汉，是示现的啊，哦。那么佛的十大弟子啊，都是示现的。都是大菩萨示现的，甚至于有已经是成佛的啊，哦。那么示现来护释迦如来的法，这样的。你看看嘛，不只是十大弟子啊，你如果你没有出家，你不知道，但是你也不要去看这个出家人看那个戒经，有那个六群比丘跟六群比丘尼啊，哦，因为他们的因缘呢，啊，他们出了好多纰漏啊，哦，然后这是很可笑的纰漏，然后于是佛才自戒啊，哦。那个六群比丘跟六群比丘尼就好像顽皮豹一样啊，那个卡通的顽皮豹，说哎呀奇怪，出家人怎么会搞这种飞机啊？哎，然后佛才赶快自戒。那事实上那些都是菩萨示现，要不然你看出家人而且是佛的弟子，怎么可能搞那种事情呢？啊，哦，实在是太可笑了，太好笑了。然后他们就出那种状况，然后佛就自戒。那事实上是他示现，知道末法时期的众生会有这样子的毛病，然后佛他们就示现，然后佛就治了那些戒律，然后能够事先就防堵这样子。所以这些大比丘们呐，啊，很多都是不是十法阿罗汉，而是全阿罗汉啊。严净毗尼，毗尼啊，全名叫毗奈耶啊，毗奈耶就是戒律 ，Vinaya。是戒律的意思。那么戒律啊，有一般的戒律，还有一种是得道的人的戒律啊，叫做定供戒跟道供戒。这定供戒啊，就是说得定以后啊，它会自然产生一种 防非止恶的功能，叫定供戒啊。那另外一种就是道供戒啊，道供戒就是正道到了，正道比如说须陀洹道、斯陀洹道、阿那含道、阿罗汉道，正到这个道以后，它就会产生一种戒体出来，这叫道供戒啊。那么定供戒就是你得定、得初禅、得二禅、得三禅、得四禅，乃至于种种禅定，从这个禅定体里面啊，会产生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出来啊。那么这叫定供戒，所以告诉你们，你们可以用这个去考验。如果有人说他哪天入定啊什么的，你就看看他有没有定供戒，也就是说他会不会乱搞，他会不会犯戒，他会不会两舌妄语等等啊，啊恶口啊等等啊，这些都是犯戒的事嘛。他会不会做？会做，那他所说的入定假的啊？为什么？一入定又心很静很细，这些粗的恶啊都不敢造，都不会造了啦，你知道吧？哎，因为造的话，因为很脏很臭嘛，会觉得自己会受不了啊。哎，甚至也不会起心，因为他心清净嘛，你知道吧？所以他自然那个定体里面就产生这个戒体出来，就叫定供戒。那么定力越深呢，他这个防非止恶，也就是所谓的持戒清净啊的力量就越强啊。那么也就他的戒也就能够持得越清净。那么他自己不会去犯，你要引诱他犯也不行，他也不受诱惑，这样的。英国有一个王尔德，诗人王尔德，也是戏剧家，听过没有？他说了一句话，说 "I can resist everything except temptation." 啊 ，I can resist everything， 我可以拒斥一切，除了诱惑以外。那这句话不是放屁吗？这句话是很有名的，哎，因为大家把它当作很幽默的话来啊。这个是出于一个戏剧叫做《少奶奶的扇子》，听过没有 ？Lady Windermere's Fan， 哎，很有名，他写的戏剧都很好玩，哎，很有名的喜剧作家。I can resist everything except temptation， 还押韵了，你看啊，我能拒斥，能够排斥任何东西，除了诱惑以外。他这句话还没说。啊，严禁毗尼。就是严庄严净清净，令所持的毗尼就是律藏，就是戒律啊，都庄严而清净。哄犯三戒，哄就是广大，犯就是施犯，就做模范，广大的做三戒一切众生的模范施犯，这样的啊，应身无量。那么随着佛啊应化身呢、啊、无量去度化众生，度脱众生，度脱这个从这个大海里面，生死大海里面度脱众生啊，拔济未来，拔是救拔，济是这个荒济，未来呢近未来，近未来际， 月诸成累，月就是令超越诸种种，成是六成，累就是劳累，那成累就是成劳了啊，就是烦恼，累也是束缚的意思，所以令众生解脱种种尘劳的束缚拖累。下面啊，那么把这一段整个再讲一次，说那个时候听这一部经的人呢、啊，总共有1250个大比丘，大比丘众啊。那么这些大比丘，下面一段呢，就是整个都在描述这些大比丘众他们的功德。这些大比丘众都是什么样的人呢？哦，他们都是啊无漏的大罗汉，而且是能够作为佛的真子，这个住持佛法，善超诸有，能于佛土成就威仪，然后从佛转轮等等等啊，以致月诸成累，这整个都是形容词子句，形容大比丘众1250人聚，描述一下这1250个大阿罗汉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状态啊？接着在陈述他们的功德以后，再指出这些是什么人呢？其名曰，例如说呢，大智舍利佛啊，摩诃目犍连，摩诃俱迟罗，富罗那米多罗尼子，须菩提，优婆尼萨陀等而为上首。而为上首，就这些人呢、啊，坐在第一排了啊，领众，上首就是领众啊，上首大弟子。这个大智舍利佛，这个舍利佛以大智慧著名。那么他的那个名字啊，舍利佛又称为舍利子，因为那个佛啊，在梵文里面就是子的意思，儿子的子。那么舍利是鸠，就是那个鸟，鸠鸟，鸠鸟的儿子，因为他妈妈叫鸠，那么那鸠的儿子就叫鸠子，这样子啊。印度人取名字这样取啊。那么比如说英文也有啊，什么 Lawson 啊，什么 son 啊，哈，那个 son 啊，就是这样来的啊。这个舍利佛啊，他因为太有智慧了，那他的智慧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他母亲。他母亲在怀他的时候啊，就突然变成很有智慧啊。那他母亲有一个哥哥，那就是后来的摩诃俱迟罗，就是下面有摩诃俱迟罗啊。那么他有一个哥哥是婆罗门，他们是婆罗门世家啊。那这个哥哥跟这个妹妹呢，跟鸠子啊，常常辩论，就好像苏通波跟苏小妹一样，常常辩论。但这个妹妹啊，常常辩输。可是这个鸠子啊，舍利怀了这个舍利佛以后啊，这个他哥哥老是辩不过他，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个摩诃俱迟罗就是说，哎，奇怪，怎么最近来我都辩输他呢？嘿，太奇怪，因为印度人很喜欢辩论啊，很喜欢在辩这个法上的问题啊。然后他想啊，恐怕就是因为怀胎的关系，那个孩子啊怀胎了，那么他的那个智慧啊影响到他的母亲。那你看到这一段，如果那个经里面有这样解释哈，这样讲，但是好像很难相信哈。但是我跟你讲一个。这个事实很有趣的意思故事。我在美国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家，那有一个朋友，他在做电脑工程师，他有一个同事啊，老美，很喜欢吃那个 pickle 那个小黄瓜，那个酱的小黄瓜，老美吃那种小黄瓜，你们看过没有？哎，那他没事啊。 他把它当作零食来吃，就好像一般老美吃口香糖一样。他一休息的时候，然后就在他的电脑桌那里啊，就放了一瓶泡黄瓜，然后没事就拿出来一条，然后就嚼。哦，那他一吃的时候，然后就说：“heavenly， 说 heavenly 就是好像在天上一样啊。哦”啊，就是哇，妙极了，太好吃了，哎。然后他跟我那个朋友讲说，你知道吗？他说，我那个朋友问他说，你吃这个吃不腻？他说不会，我越吃越好吃啊。我这个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要吃一罐啊，然后天天都要吃，没有一天不吃的。他说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啊，就是很奇怪。当我母亲怀我的时候，她就忽然喜欢吃这个黄瓜，而且我母亲呢是最不喜欢吃酸的，而且也很不喜欢吃黄瓜，可是怀了我以后就很喜欢吃这黄瓜，然后在怀我的时候十月啊一直都吃了很多的黄瓜，然后生了我以后我妈也不喜欢吃黄瓜了，那可是我却一直从小就喜欢吃黄瓜，一直到现在。可见这个业力啊，是会影响的啊。那么，所以业力是有感染性的，所以这个就我听了这个故事就觉得很高兴，就是哎，这个就不是正好说明了那个舍利佛他妈妈怀他的时候变成忽然很有智慧吗？那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是可信的啊。所以不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啊。摩诃目犍连，摩诃就是大的意思，目犍连神通第一嘛啊，大家知道。但是目犍连不是地藏菩萨啊，不要搞错。有人以为说目犍连是地藏菩萨，那是乱搞啊。摩诃俱赤罗，摩诃就是大，俱赤罗是膝盖的膝。就是大七啊，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吗？这个人就是舍利佛的舅舅，就是那一个鸠子的哥哥啊。那也就是自从他妈妈怀了这个舍利佛以后，他就变数的那个人啦 啊。那他一看他说，哎，我妹妹一怀了这个我的小孙子啊，小外甥啊，我就变输他了。那这个孩子一定很聪明，那这不得了。那将来如果说他出生以后，那我都变输他的话，那我这个做舅舅的这脸上往哪一摆啊？所以他说不行，于是呢，他就赶快出家去修道去了，就拼命的 K 书，把四吠陀背得滚瓜烂熟啊。这样的，那背到怎么样？也叫长爪饭智，知道吧？就是他啊，就是这位老先生。他因为太用功了，他怕被他的外甥给赶过了，太没面子了，所以哦，用功的没有时间剪指甲，手指甲、脚指甲都很长，这样子，所以叫长爪饭智啊。然后他还有先事呢，他等到他经过18年以后哦，把这个四吠陀都学通了以后啊，回去要找他外甥辩论啊。结果舍利佛出家了，出家了以后他就去找他妹妹说，你把我外甥找出来。他说他已经出家了，他说谁有那么大的胆子，哪有那么厉害能够收我的外甥做学生，我去找他啊。然后他说那就是佛如来啊，啊，他说在哪里？就在紫环金色。他就去找了，找了以后一见到面，二话不说就指着佛说，趋檀，把我的外甥舍利佛还给我啊。他说你还给你要做什么？我要带他回家啊。他说你不让他出家，他说没有人能够收他做弟子。他说那佛就说好，你可以带他回家啊，那但是你要跟我辩论一下啊，你若辩得赢我，我就让你把你 你外甥带回去，那你如果，然后接着说，可是你若变输我怎么办呢？那个摩诃迦斯罗就说，好，我如果变输你的话，头给你，就是我把头砍下来给你啊。然后佛就说，好，那我们就一言为定。于是佛就说，你来是客，你先说，就是第一招好像比剑一样，第一招让你了啊，你先呢。他说，好，我也不客气了啊。然后这就用到这个一明学，这个说，佛就问他说，如以何为宗啊？你是以什么为宗？宗派的宗，宗旨的宗。他就说，我以一切法不受为宗，我一切法不受，也就是说你说什么我都不接受，这样子。好了，他稳赢了嘛，对不对？他一切法都不受，那你立于不败之地了嘛，是不是？然后佛就一句话就把他打败了，说还受此法否啊？你接受这个法吗？也就是说你接受你这一个不受一切法这个法吗？他一听脸都绿了，然后、哦、怎么样子啊，就忽然的太慌了，就溜掉了、哦、溜掉了，说哎，糟糕输了、哦、然后溜掉以后跑了一半路，哎，觉得不对，我刚刚有跟他立约，我输他的话头要给他嘞、哦、于是他说，哎，我这个大学者，他是大学者，这不能没有风度啊，输了就输了嘛、哦，来，要照约定来了，他就回去。屈贪，拿剑来，投给你。嗯，然后佛说，我法门中没有取人的头，只有取人的法，头发啊。然后意思就是要让他出家了啊，他就没办法了，然后就这个虚法自若，袈裟早生啊。他也就出家了，这就是摩诃迦斯罗的故事啊。那么摩诃迦斯罗在佛的大弟子里面呢，是这个论义第一啊，就是很会辩论了。好，剩下不晓时间够不够，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剩下我要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上次我讲那个序言的时候，讲那个三昧总持啊，于是有人就问了，说师父，你说三昧这么重要，禅定三昧这么重要，可是六祖大师说这个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好，请你们打开这个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哈，法宝坛经的第十页啊，就是他到那个印宗法师那里啊，然后印宗法师问他说，哎，这个黄梅如何嘱咐啊，如何止受啊，他止受即无啊，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有没有看到啊？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跟六祖讲的不一样啊。那事实上并不是说我跟六祖讲的不一样，事实上六祖跟六祖讲的也不一样，哎，然后不是六祖跟六祖讲的不一样，这释迦佛跟释迦佛常常也讲的不一样。那怎么说呢？譬如说释迦佛有五十八教，对不对啊？有时说空，有时说有，有时说一切法空等等啊。那么五十八教都不一样，那是什么？因为众生有立顿根基层次不同，所以就社教不同，接引不同根基的人，所以不是一帖万灵丹适合所有的症状所有的人吃，对不对啊？那么至于六祖大师所说的不同呢，那你说意思就是说，若你这样问是说六祖叫你不要修禅定了，是吧？那这就错了，你这是误解佛经啊。我们看六祖也讲禅定啊，不只是讲禅定嘛，你看看那个 你说六祖入不入禅定啊？你看这个最前面六祖肉身像，它是怎么样？双盘的吧？是不是？对不对？所以他如果不是禅定的话，他如何能够作画？这叫作画了，是不是啊？那么还有呢，六祖在被人家追杀的时候，然后这个坐在那个石头上，石头上都有袈裟的印子，那这是怎么来的？那就是他打坐的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不看那个，我们先看这经文好了，看二十三页。二十三页定位一体品哈，这个师事众云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位为本，有没有？所以二十三页啊，有没有？哎，奇怪，好，第三品就是了啊，第三品。开头有没有？哎呀，真是，我是白忙了一阵子，我啊特地夹了好多这个书签，这个，所以我就觉得怪怪的，那你们怎么这样子呢？哎呀，定位品，对了，定位品。好，那我拿这本也许比较好一点。定位品第四哈、定位品第四，我此法门以定位为本，有没有 ？OK， 好，所以六祖讲定位，而且解释怎么样修定位啊，对不对？哈、好，再看二十六页，不是二十六，你们那个又可能不一样了。第五品妙行禅定品，有没有？是不是妙行禅定品？那品名就叫妙行禅定了，对不对？哈、师事众云，此门坐禅缘不着心等等，要坐禅嘛，是不是？那么如不入禅定，坐禅干什么？对啊，然后再看，这一也是这一品里面的，说如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啊，等等啊，就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对不对？所以禅定嘛，又是讲禅定嘛，所以六祖也叫人家修禅定了，不是不叫的。然后再看这个最最后一品啊，最后一品有那个无本来之土传法救迷情，那个句子有没有？那句子的后面那一段有欲成就总至须达一向三昧一行三昧，看到没有？好吧，那就是六祖也叫人家修三昧啦，修一向三昧一行三昧，然后乃至于看这个第二品，翻回第二品的中间吧，我这里是二十四页，你们不知道第几页，有那个波若三昧，看到没有？善知识，若欲入圣身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有没有看到？所以还是要入三昧啊。所以六祖大师没有叫人不要修三昧啊，不要修禅定啊。所以啊，你不要拿着六祖大师的一根羽毛就当令箭了，当什么令箭呢？当免修令箭，因为古代那个皇帝有给人家免死金牌，对不对？那你这拿的就是六祖大师的免修金牌啊。那么这个我们佛法里面有很多免修金牌啊，像有的人拿的是无所得当免修金牌啊，因为无所得嘛，所以就免修了，一切都免修了啊。那本来是佛嘛，所以也免修，这也是另外一个牌啊。本来是佛嘛啊，所以那还有呢，一切法空也是啦啊、自由自在啊啊、所以佛这个佛跟菩萨讲的都是一样的啦啊、那我没有跟他们不一样，那你不要就拿羽毛当令箭啊、 只是那个层次不一样。还有啊，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那个是你要看，这是看根基。他根基的意思哈，就是对基啊，他是对象是什么？他对象是因中法师，第一点。第二点，他这个法门啊，见性法门是对上善根人，对最上根人说的，对不对？经里面这样讲的啊。所以啊，这个见性啊，是好像这个楼房的第十三层楼啊，这个白玉经里面讲，这个有人看到人家在建大楼，建到第十三层楼的时候，然后建好了就请他去看，他到楼上一看，哎呀，四望无极，好漂亮啊！他就想，哎，我也一定要盖一样，盖一栋这样的大楼，就回去了，就找水泥匠来盖了。他说，你看到那一栋楼没有？我看到了，那栋楼是很好看，你就给我盖那个最好看那一层，就是第十三层，其他我都不用，因为我只用第十三层而已。这样的，好吧，行吗？当然不行嘛，对，他只要盖那个第十三层啊，那你的唯论见性啊，那个是人家大根基人是这样子，他不论禅定解脱，不是不修禅定解脱，因为他已经有了，你知道吧？啊，不是说他没有而不用论了，因为有了，所以就不用再论了啦，对不对啊？那么，所以你如果也不论也不去修的话，那就是你只要见性，就是只盖那个第十三层楼。那么还有白玉经里面有讲说，就好像人吃饼啊，有一个人鱼吃人啊，他吃饼肚子很饿，吃饼吃了七块大饼，就第一块、第二块、第一块、第三块，一直吃到第七块才吃饱，然后他就数了，哎，第七块吃饱了，他说，哎呀，那我前面六块都白吃了，我早知道我就吃着第七块就好了，哎，所以从此以后就有这么一个比喻，就是说最高的修行叫做最后一块饼，所以那个见性啊是最后一块饼。那么你不要禅定解脱，也不要戒定慧，什么都不要了哈，那么就直接就见性了，那么就是你就直接吃第七块饼，那看饱不饱。还有呢，又有一个比喻，也是白玉经里面佛说啊，这个狮子老虎能够跳得过去的这个山涧啊，这个山的那个两山之间那个勾涧啊，狮子老虎跳得过去，兔子跟老鼠啊是绝对不可以跳，因为要跟着要跳的话，那就死无葬身了，懂吗？所以那大根器的人所修的唯论见性，你不要也唯论见性，然后什么都不搞，然后就好像你人家是狮子老虎，是大根器人，上上根器人，你也要跟着做，那么你就掉下去了，啊，所以要掂一掂自己有几两啊。好，还有你可以看那个六祖大师在里面处处都迫斥有些人修禅定，对不对？你要想他不是叫你不要修禅定，他是叫你不要贪着禅定境界，不要成空至极，像小圣人一样啊。那么小圣人的禅定是什么？是灭六识，让六识不现行，不起现行啊，然后趋于这种极静的境界，但是那个不是究竟的，所以六祖大师是反对人家修小圣定，而不是叫人家不要修大圣定，要搞清楚啊。所以不但要修大圣定，而还要修无上禅，所以这个是六祖所主张的。所以这有不同于这个北方神秀所教人的这样的，那就是所谓成空至极的定啊，灰心敏智的定啊。所以佛这个六祖也是说禅定、定慧啊、三昧等等啊。那么回到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了，我讲了那一大段啊，就讲这个三昧的重要性。那么就是这是可以说我老实告诉你，是我自己的独得之秘啊，所以跟你分享，跟你 share 啊。那么这个地藏经里面讲说，或有利根闻即信受，或有障众久化方归啊。所以我一讲，然后他就问题就出来了，哎，那也没听得懂我的话啊。那还有，我告诉你，这是很沉重的一句话。当今佛法为什么会这么乱？因为 众生心乱，尤其是出家人，出家人天天趋于散乱境界，住于散乱境界，追求散乱境界，所以佛法就乱了。那佛法都这个出家人都乱了，那么在家人何得不乱？那么大家就乱成一团了。所以现在唯一能够救佛法的，就是这么一剂灵丹妙药，什么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啊。所以尤其是出家人一定要做这个事情，这就是出家人的本业。经律论、戒定慧、文思修、三摩地，除此以外都是不务正业。那么佛法如果出家人都不务正业的话，佛法就速亡，很快就灭亡了。你不要看得很兴奋啊，台湾的佛法就像台湾的股票一样啊，有什么暂停板，那个都是假的，那个都是操作来的，对啊，操作啊，这个太好了，这个现在大盘操作啊，那台湾的佛法也是大盘操作的结果啊。那你不看了，表面上很兴盛，都没个本了，没有根本的。那台湾的乃至于台湾的经济也是一样啊，没有真正的这个根本在里。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